到哪里哟？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今天的财富自由行，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呢，持续在我们的这个正声台北调频台，我跟大家分享许多财经大小事，通常都是比较生活化的财经议题哦。其实我想大家这个赚钱总是有一个目的嘛，像有些人赚钱是为了买房啊，或者是有什么更多的计划。那等到你要开始花钱，赚了钱总该花嘛，你要花钱的时候当然也是会斤斤计较啊，也会思考说我这个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如果是以这个买房为一个大目标跟需求的民众啊，等到你真的要买房的时候就会发现哦，从那种买房的里面的配置啊，甚至是装潢装修哦，就会自己查很多资料。多数情况我们也不是家财万贯哦，这边想要装个什么就装，不考虑价格。所以就有网友分享了，就说如果你真的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住家当中有一些装潢哦，就是当初设想很美好，然后做了这样子的装潢安排之后，突然发现有点后悔。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刚好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可能就要思考一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哦，可能可以多查一些资料哦，多问一些亲朋好友再来做决定哦。第一个哦，就是还蛮常见的，就是系统柜，这是很多人在装潢装修都会做的一个选择。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再怎么样你家多多少少需要收纳啦，所以就觉得系统柜是很方便的。那有些人做系统柜就会做得很满哦，导致你的家里面到处都是柜子，那视觉上是很整齐，因为就是统一的一个规格跟格式，但是有些人会发现之后的这个弹性不是很大。因为举个例子哦，就算你不搬家，你可能想要重新改变一下家里面的配置，但是因为你家系统柜太多了，就很难再去做那种大幅度的调整，这是很多人遇到的状态。像我的朋友他今年买了房子，他们家在竹南，他老公是工程师，自己是个会计，所以他买在竹南，算是一个坪数不小的房子。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是考虑这个全屋装修吗，还是怎么？他说他们只要装那个客厅跟主屋。那我就问说，那你们是有请设计师还是怎么样？他说其实他们最终就是只有请系统柜的业者，然后但是他们请到后来他有点不太满意啦。但总而言之，其实他还是继续往后跑了，因为他预计就是今年12月要正式的入住，房子都已经交屋了，现在就只是一些工程。他说他那时候遇到系统柜业者，不是说这个系统柜业者不好，而是说就是系统柜到头来做的东西就是相对制式化的，方方正正的。当然就是随着你房屋的那个格局哦，你自己说哦，我这边想要一个例如说电视柜哦，我这边想要一排书柜，然后他就按照你的需求用系统柜把它填满。所以他说你如果单纯只找系统柜业者的话，多半是你已经对家里的格局或安排已经是非常肯定的，不然他其实不会有太多全新的调整，或让你觉得焕然一新、崭新的那种设计。这是刚刚讲到系统柜哦。那再来，很多人天花板呢，也是相对哦，到头来觉得比较不值钱的。其实我觉得这因人而异耶。像我家就是没有天花板的。其实多半施作天花板的目的是为了隐藏水管、电线跟消防管线。然后，但是因为你上面有做天花板的话，你的这个你这一层的高度看起来就比较低一点点，因为挡住一些，大概会少10到40公分左右，所以你家就看起来比较矮一点，然后室内空间会比较压缩。再来说天花板，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天花板，你要请的这个工种就蛮多的，木工、油漆都需要用到。然后再来如果你是包含要做灯具的，其实就是水电啦，总之水电，刚讲水电、木工、油漆其实都会碰到。然后很多网友的分享是说，其实现在多半假设你的天花板没有很乱，有些人是真的你的天花板太乱了，管线太乱太丑了，不做天花板真的是有碍观瞻。那多数如果是比较新颖的大楼，其实它的管线 尽管可能多，但多数是整齐的，那也不见得会很丑。有些人就考虑不做天花板，叫点点，觉得干脆不藏这个管线哦。像我自己也是这种趋向，因为我就觉得第一个做天花板，变得比较矮，我很讨厌压迫感，我买的不是那种特别挑高的房子，所以就不喜欢做天花板。再来就是因为做天花板真的比较贵，其实很贵，你如果真的是给那种你的设计师开单，他跟你讲说整个天花板试做下来钱真的蛮高的，并且就是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没有很划算了。我就觉得想想我家的天花板也挺好看的，就我把消防管线漆颜色，就也没有要刻意隐藏，既然都没有要藏了，就让它凸显出来一点点，就还蛮好看。我个人是觉得还行啊，还行啊。看个人需求，有些人喜欢天花板是因为想要打那个打灯啊、砍灯啊、做砍灯，然后觉得天花板就有光照就很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考量，你就自己去决定吧。然后再来，很多人会觉得对厨房哦，会做那种开放式厨房或是中岛厨房。感觉很欧美哦，就是你家如果真的很宽敞的话，可以做开放式厨房，诶，这个大人在料理的时候啊，跟家人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是做中岛哦，听起来就是觉得是很有开放式的一个空间跟环境。但很多人觉得这个油烟问题会比较严重啦，然后还有刚刚讲说中岛，你就是除非你家够大，不然其实像刚刚讲开放式厨房或中岛，你要求的那个厨房空间就会吃掉比较多的空间。以多目前台湾的房子来讲，厨房可能是紧邻客厅或餐厅，然后如果你又加中岛的话，就会比较不能讲碍眼，总而言之就是可能会比较狭窄一点，除非你房子原本够大，不然看起来就比较窄，所以这也是会考虑到的地方哦。然后被大家誉为需要审慎评估的还有浴缸。很多人说浴缸看似随时泡澡放松，但是是很多人会很后悔的装潢，因为当初买的时候觉得说哇太好了，我洗澡的时候可以好好放松，但实际上在实用程度来讲太低了。就说可能一年下来泡不到几次，但是又吃掉你大概一瓶多，可能不到一瓶啦，但是那个瓶数也不小哦。然后你可能又要清理哦，因为你不泡的话又要清理。那浴缸到底是要怎么运用，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比较困扰一点点。那我自己的话就是特别喜欢浴缸啦。我知道很多人买房子或者是你去看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哦，我们这个没有浴缸，你的浴室空间比较小，但是你的实住坪数就比较大嘛，因为你扣掉一个浴缸的空间，你房间就可以大一点点。那我的话就是觉得有它本来设计有浴缸我也挺满意的，然后我也很好，我真的蛮爱泡的，我冬天夏天都会泡。冬天那就是泡热热的很舒服嘛，然后会去买那种不是沐浴球的那种入浴什么入浴剂哦，就是像人家说泡温泉会有那种粉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真的有很有泡温泉的感觉然后夏天的话就是泡凉的，太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打扫完家里哦，周末打扫完家里，然后很热嘛，夏天也很热，就觉得打扫完了哦，家里变好开心，很开心，然后就赶快去泡个冷水澡，就是冲冲凉，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买那个浴缸很值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然后有些人会觉得电视墙或电视柜是蛮占空间的哦。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视墙比较多，因为过往电视是比较厚的，你要留位置给电视。现在电视很薄，薄到就是你直接卡在墙上都行，所以就很省空间。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倒不如就也别电视柜了，不然多的柜子凸出来，你的客厅又小了一些些哦。总之，这也是很多人在装修装潢会去做的一些考量。那被很多人誉为也是相对花钱但有点不必要的装潢，还有刚刚我们简单提到的砍灯或者是间接照明。什么是砍灯跟间接照明呢？间接照明指的就是这个灯哦，开或不开完全不影响你的视力。间接嘛，就是总而言之你想白一点，就是一种气氛，打了之后把这个灯打开，你家就特别有 feel 的那种没什么作用啊。平常你要办公，你要这个写作业都不会开这些灯，但是总而言之在一些夜深人静的时候开了很有趣的间接照明砍灯其实也是啦，就像那种天花板有那种光啊，就是直接照到往天花板方向照的那种，让你天花板看起来亮亮的那种，多少就是 制造氛围的，其实那些都挺花钱的。我说明白，我以前也会很梦想那种氛围的灯，但是我真的自己装潢过之后，我发现天哪，这是一个灯具就很贵。就是虽然你可以说哦，我去淘宝买，我去虾皮买，再请人来装，好像比较便宜，但是我觉得那个几千块、几千块，你一开始说几千块，你好多个几千块也都是破万了。我们真的没那么有钱，我完全放弃这些东西。然后再来，有些人的住家环境会有合适，最常见就是他跟你讲他你的户型哦，有些人说一房，有什么两房或者是二加一，二加一的那个加一指的就是说有一间三间房，可能不是我们一般所认定的独立出来的房间，他比一般认为可以住人的房间还要小，多半会是改成合适或者书房的那种。其实合适有一阵子还蛮流行的，但是我觉得多半会被民众就是说不是很划算的理由，真的在于它的空间呢、如果你做榻榻米要顶多就是先做那种收纳，它的运用幅度不大，除非你真的是很享受生活的人，你时不时就要去合适做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环境这个氛围，不然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然后再来，很多人讲说因为合适嘛，如果你当初这个空间设定为合适，你可能会把地板做高一点点，清洁上就是就比较麻烦，诶，这个地方要特别清理，跟外面的客厅也不能一起清哦，因为清洁方式不相同，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空间有点积热，可有可无，好像貌似多了一点空间，但好像那个空间实用度又不是很大哦，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啦。那再来，有些人认为开放式衣柜哦也不太实用，因为既然讲开放式哦，因为它没有门片嘛，容易染尘，就是灰尘比较多，清洁不易。再来说，一开始摆你一开始挂衣服进去一定是好好挂，你工作一忙哦，你衣服就乱挂，那开放式衣柜你走进去就看到一片乱挂的衣服，有的时候真的很心烦意乱哦，所以让人会觉得一开始觉得开放式衣柜好像显现你们家这个衣服宛如装饰品可以摆设一样，但之后发现其实可能是这个很多灰尘的噩梦。我自己会觉得那跟你整理的习惯有关，像我自己比较不倾向开放式衣柜也是因为我觉得灰尘这件事情很恼人，然后我觉得我衣服一定会挂得很乱，那开放式衣柜真的是很崩溃。那当然还有些可能啊，你会选择开放式衣柜的理由是因为你可能常常搬家，或者是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做一般的衣柜其实可能要上墙什么就比较麻烦，但是开放式衣柜假设有上墙的需求，你搬家或什么的就是可能衣架类型的就是拆解很容易可以带着，这可能也是开放式衣柜的好处哦。那再来还有些人会做吧台，哇天哪，你家真的有空间有钱做到吧台，跟刚刚那个中岛很类似哦。我家的对面就是我的邻居，他真的有做吧台，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他比我晚搬进来，然后他当初在看房的时候刚好我回家啊，他就大门敞开，我就刚回来嘛，就跟里面打声招呼嘛，看到不打声招呼嘛，你好你好，然后他说你好，我说你刚搬进来，他说对啊，然后我就说哇，那你还没，我看当初看到是还没装潢的，我有看到他装潢前跟装潢后，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装潢好之后又遇到他，刚好像在搬东西还是刚搬进来，然后我就在门口看到，我说哇，你家也太漂亮了，其实不是刻意要探头看人家家吧，但就是很漂亮，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看一下，你看我就是这么不疑有他的就进去给他参观一下，我说哇，你装潢真的很好看的，我就远远的就看到他在他的阳台做了吧台，他的吧台不是在厨房，是在阳台，当然不是加出去啊，他是往内坐，等于说在阳台的那个边缘做了吧台，所以他可以在吧台那边就可能喝个茶喝个酒然后看夜景，我说哇，你还放了高脚椅，我说你居然在阳台做了吧台，他说对，他说他就想说下班回来可以在那边做个吧台，我说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家里的阳台做吧台，平常你会觉得是在厨房，但是他不是，但是我想他是考量他的生活习惯啦，那就多做了一个吧台。好，看起来你看别人家都觉得羡慕啊，等到自己做就是你得衡量做这个钱然后跟你的实用程度哦。这是跟大家提到说关于装修方面， 如果有这个梦幻的居家配置，有的时候也得考量一下后面的实用度。就像我们去饭店住啊，你看饭店的那个房间装潢多么的豪华，你去住的时候哇，这边拍照那边拍照，真的很幸福。但是你是去那边住一天或两天哦，再者一个礼拜，你如果把那个当做你家的话，你装设越多东西，其实都要清洁。就装潢前得想一下，你花了这个钱装潢了个梦想，那个梦想能不能延续多久，那个美好能延续多久呢，都可以再来考虑一下哦。
你说青涩最大初恋，如下雪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是个虚言，在风和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我们的侧脸，吹远你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鸟，我栖息的夜想念，欲换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我持续跟大家分享知识复利，这个词哦，听了就让人觉得充满着期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啊，现在每个人的工作啊，不单纯只是我们一张名片上面的一个岗位、一个职位哦。你一个人可能代表着多种不同的身份。那有些东西也不见得会被印在名片上，可能是你的某种兴趣可以发展成某种变现的技能。那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新颖的，或者是现在趋势大家所看到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在自己的人生目标上会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是柠檬知识创新知识变现系统的专家，高永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永琪老师你好。
嗨、hey, 大家好，我是 Lemon。
是邀请到永琪老师哦，之前跟我分享很多知识变现知识复利的一些概念，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是更具体的了解到说我们怎么去先认识自己，然后知道什么东西是有可能发展成变现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复利起来的，这些都是大家可以重新去检视的地方。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背景哦，知识啊能力技能其实都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期待说诶可以看到一些例子，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现代感觉更困难了。以前我们说那个什么事情可以问前辈嘛，公司的前辈，反正他以前菜鸟的时候大概就跟你差不多。那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变得更加多元，很多东西就只能参考，但是我们也更期待可以看到一些方向。回过头来讲哦，现在很多人的工作跟自己的热情还有兴趣或者是知识不见得完全相符，就可能自己本身有一个正职工作，但是他的兴趣或什么可能在别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迈入知识复利的这种状况吗？因为我感觉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你大概还是得花一个蛮长的时间在你的所谓正职的工作上面，但是很多人越在这个时候啊，就越想，你知道，越想往外跑，那这时候就会有很多两难的情况，不管是时间啊、体力啊，这些都会在衡量的情况当中。老师，能不能帮我分享说，其实这个转换应该是很多人最容易卡住的地方吧？
没错，我想讲一个实话，就是，就我现在在做的这一门工作，它其实是从我的一个之前提到宠物专案 pet project， 或是动物人间 set project 嘛，它类似是从我的宠物专案发生的。就我做知识教育这件事做了超级无敌长的时间了，起码算到时至今日，可能已经有八九年了。 对，那我也未满三十岁，你知道我做很长一段习惯的。对对对，那他是怎么开始？他一开始其实就只是真的是兴趣，就是我们之前在做读书会，
嗯，
那我做读书会之后，我跟我读书会的朋友在聊说，哎，我总觉得读书会是大家都在讲，试着去分享对这本书的看法，可是讲听跟我真的参与体验过那个落差很大，所以我想要是变成是知识的体验先开始，
嗯、哦，
那我从最好是从做工作坊，那一路一路演变至今，他开始从我的兴趣，那中间时不时有。在外面教课啊，做分享啊，或自己精进一些教学的模式，然后到后面我开始出来教大家怎么开始去开你的工作坊，创造你的知识体验，然后再到后来我开始去把它变成是一个服务，去服务给更多的专家业主。那你看在做这些事情，他们都是我的兴趣、啊、但是这上层的是什么？这上层的是我的正职，我那时候有各自有不同的工作，
嗯，
然后做着，因为兴趣的发展的周程很长，但是到某个时间点我发现，诶，我工作的经验跟我兴趣的交合，他们开始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所以我就出来、嗯、啊，那时候在我的导师林如先生的 push 之下，我就出来开了这间公司，
嗯，
然后到现在我们服务了200多，诶，可能有300个不同的专家职人，然后创造了可能有700-800个以上的知识产品了，
嗯，
所以这样的过程是很复利性的，对吧？就一开始都是小小的兴趣堆叠堆叠放大、嗯、但如果我们回到原点，如果你现在卡关的问题是说，哎，我觉得我有一些想尝试，但我总觉得我的工作什么东西好累，没有能力让我尝试。
嗯，
我觉得是我们把目标设得太大了。
哦，
这是宠物专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一开始东西它就只是一个兴趣，你只需要去界定哦，我这东西可能我想尝试完之后分享给别人，
嗯，
或者我想要达到某些小成果，那这个成果往往不会马上一开始就是我要把它变成一门事业，用这么重的角度去看待它。哦。因为你越想把它变成一门事业的时候，你会越关注于它怎么可以变现，
嗯，
它可以怎么去卖给别人。可是卖给别人或者变现的前提是什么？是这件事情有两个条件，这件事情本身达到人们的需求，对吧？有一定的商业品质，
没错。
另外一个，你本人在从事这件事情是被人们所信任的，
嗯。
但是信任有个关键条件，就是需要时间的积累，
嗯，
需要一些持续性的分享被看见，
嗯。
所以你要是一开始就很着急，你要往这个方向走，你很难做到，因为你需要时间，这也是人类的一个特质啊。就我们的思考都是线性的嘛，嗯、但世界往往是指数性的，
嗯，
它带来一个后果，就我们会在短期内总是高估了自己，高估了可以创造的事情，但要在长期之上低估了自己，低估了可以造出来的结果，所以很难持续。
人很矛盾。
对，所以讲回来，到最根本，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先从你觉得有兴趣的东西开始试，从小的开始试，做完之后开始分享，让大家看见，让大家理解。而且你会获得不同的回馈，慢慢的会在你可能2次、3次不同的尝试之后，你会获得哎一些新的机会的发生。那我想举一个例，对我本人为例，
嗯，
我在2020年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从越南结束，然后回来台湾，在疫情前，
嗯，
我的7月1号到7月30号，我做一件事，就是我每天写一篇文章。那个文章都跟跨领域这个主题相关，
嗯，
所以如果各位观众下去搜寻可能跨领域学习、跨领域转职或者相关的词汇，就很有可能会发现我的文章，
嗯，
在 Google 的首页。那你看我写了30天的事，慢慢的就会开始有人邀约我做一些跨领域的分享，或人们社群上开始辨识我，哎，可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嗯，
那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分享，30天嘛，而且我是除了分享在社群，我还分享在很多不同的社团身上，主动投稿，
嗯。
回过头来问一下，那时候我还去投稿到那个，忘记哪一家媒体，然后他还刊载了我的一篇文章，在谈甩锅，而且是跨领域的文书之一。对，所以我觉得更重要是问看观众们，我们自己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试，试着开始分享，你要有系统性的让自己做这些稳定的尝试，而不是一定要贪图很急着为了某个目标前进。
嗯，
对，那句老话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一个小目标的达成，但其实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去想象一个最终的那个终点嘛，容易急躁焦躁。老师自己的经验，在一开始设立这个小目标，真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想分享嘛，就是反正就先做嘛，做做看，然后在自己有空的时间来操作这件事情。
对啊，就是你喜欢啊，我觉得喜欢很重要，你不喜欢是不行的。
哦，
对哦，但是有另外一个方式啊，可以加速，就你可以去，因为人一开始做分享会有个前提，比方说觉得那没有人想我分享出来没有人看怎么办？那不是显得很怪？
哦，就自说自话，然后没人理我，然后我自己很开心那种感觉。
对，我写下去当然有这个压力，一开始你也不是那么会写。
嗯，
然后那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导师建议我，我就去找了大概十个人，
嗯，
作为我的 supporting group 支持团体。
嗯，
也就是我有个最小目标，我就知道我每写一篇文章，我就丢给这十个人看，然后问他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
哦，
然后这时才觉得，哎，我有一个小观众，他们会想要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发展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从这个小小的点哦，就是积累积累积累，你看就变成今天的我们，其实也是很惊人的。
这些过程，就是以老师现在的经验啊，现在在这个领域当中所谈论的内容，有想过居然还这个速度跟进展是在自己掌控之中的吗？还是说，那怎么就突然起来了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但这就是复利的可触。
哦，
对，我说实话。我这间公司成立到现在大概一年半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所创造的帮助的用户数啊，创造的价值，帮用户创造的价值是超出我某部分的消息。
哦，
嗯，那这个速度之快是我觉得有个关键，就是因为指数的潜伏期很长，对吧？你一开始那个一点对价很快，但到后面会开始有一个很往上，
嗯，
变得很陡峭一个大线，
嗯，
的曲线，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一段时间的积累。他可能就是在走那个过程，所以当他一旦开始迈入了那个所谓的欺瞒期或者是遮掩期，一旦往上冲的时候，那速度好快，快到都会有点拉不住。
哇，今天继续邀请到永琪跟我们分享的是知识复利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其中的一些诀窍呢？希望我们的知识都可以为我们增加一些额外的财富跟机会。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哦！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
要用多少时间记住你的脸？每个重复画面是你给我的甜。要用多少今天证明我改变？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没有你的世界，我失去了一切，我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节目好听，正。
声，节目好听，这会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